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5月15号的节目。文慧老师，五月过一半了，想哭难受香菇
好，但是你有盼望的，万芳老师。
怎么？因为我6月去旅游了。
对，所以呢，往前看您是有盼望，因为你有目标嘛，对不对？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哎，今天呢，5月15号呢，看到了。
看到谁？
哎，
谁
我看到了猪兔子新朋友。
哎，看过，
看过吗？
见过。
哦，那可能文慧没有特别的留意啊。对我来讲，今天第一回看到您，欢迎欢迎。还有呢，就是大树，大树告诉我们，哎，其实我们知道的，但是呢，谢谢大树呢，在第五空间告诉我们，今天呢，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把体谅和耐心留给家人，愿爱与陪伴不止今天。
其实每一个家庭都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总
有
一些难念的经。
对，
对了，所以呢，也为每个家庭祷告，能够单单纯纯的活到老呢，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别万峰现在人到中年，就发现，哎呀，原来能够
世界好复杂。
对呀，能不能简单一点呢？就
哎呀，真是有点悲凉啊！让我们这个单纯的、这么可爱的、这么样调皮的天才，进入成人复杂的世界，哎。我们要为万峰老师祷告。
对啊，我还在想，文慧老师到今天还没有跌倒，我觉得你活得
神的恩典。
对了，真的
只有一句话，是神的恩典。
对了，所以呢，提醒大家，在家庭里头呢，一定很多不同的事情会发生啊。你投入这个家庭，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很美好，但是呢，最终发现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长处，都有他的短处，那就去。
这就是人生啊，万峰老师，这就是人生。
但是我们期望我们自己不是完美，但是我的配偶是完美的嘛？
啊，这就是人生。我要说，这就是人生啊，人生。是有痛苦，但也不要忘记有快乐的啊！
我也想着我老婆是一个180的大长腿
啊，你老婆就想着你是
对了，
什么
每天看着那个韩剧的那个明星，
对，
我昨天就模仿那个韩剧的笑容。
所以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不要强调那些不好的地方，是有不好的地方，但是也不要忘记家庭是我们的温暖窝，家庭是我们的堡垒，所以不要忘记了。但每一个人对这个温暖窝、对这个堡垒是有份儿的，就是你有份在里头呢，躲着安全着，但是你有份呢，要好好的建筑它。这个是呢，早上我们的万峰老师突然看到家庭日，他就来了一把人生感叹。
主要是呢，因为今天我们的栏目呢，就会谈到圣经里头的母亲，还有推动生命的首一个历史伟人的母亲，都是呢家庭里头建立的一些的价值观。
是，那今天呢讲的这位母亲呢，严格上来讲，她不是我们一般想的母亲啊，就是亲生的母亲，但她也是母亲啊。啊，你的婆婆是不是你的母亲呢？
我没婆婆。
你的丈母娘是不是你的母亲呢？
理论上我叫她的时候这样叫，但是呢，看到我爱人的时候，我就说岳母怎样，岳母怎样。
好，这个是很现实的啊，也是很正常的。
怕分不开啊。
那我一讲 大家就可能会想到了这个圣经中最有名的婆婆是谁呢？那我们呢，今天会听到周广亮牧师来分享这位圣经中有名的婆婆了。再接下来就是刘芳老师推动生命的手，他今天要讲一位呢，哎，跟你有关呢。
怎么？
跟你的宗派有关呢？
哦，宗派的妈妈。
什么？
就是那个创办人的妈妈。
约翰卫斯理的母亲。
嗯，对对，他就一个重猪，生了十几个，一生哎，能生十几个。
你能不能把那个不好听的名词给换掉？
哎，你想想，怎么能这样生啊？
那个时代都是，我的外婆也是生了九个孩子。
九个太少了，人家一辈。
他可能过程当中有一些，所以呢，这个是
很多夭折。
对，上一代的上一代或者上上代的，我们要知道那个时代啊，没有这个避孕药啊，也没有这种节育的观念啊。好了，最后我们要为这周要背的经文《撒母耳记上》30:24-25呢，做一个小小的结论。那有代祷的事项摆上来，我看到了啊，我已经收集到了，就是呢，秦轩他今天出院，腿疼得很厉害。那么还有小五呢，其实在昨天下午的时间，
对，就是说打针呢、啊啊，那个没人愿意替他打针。
对，那大家知道，如果他没有顺利的打到啊，他需要治疗的针呢，那么他的关节啊各方面都会很疼痛，严重的话呢。因为小五有血友病，所以很严重的话可能就会有内出血啊那些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呢为小五秦轩来祷告。好，7:36，我们要赶快来灵修了。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没有坐宝座的宝座羔羊。启示录5:6-14，
我又看见宝座和四个活物，以及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着，像是被杀的，有七个角，七只眼睛，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在宝座上那位的右手中拿了书卷。他一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他的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各邦国中买了人来，使他们归于神，又使他们成为国民和祭司，归于我们的神，他们将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观看，我听见宝座和活物及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被杀的羔羊配得全能、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颂赞。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
今天有不少有关宝座羔羊的诗歌，很多时候都会引用启示录五章六到十四节或者七章九到十二节的经文。但是当我们仔细看这两段经文的时候呢，在五章六节，羔羊根本没有坐宝座。当然羔羊绝对有坐宝座的资格，但是在这两段经文里，羔羊却是站着的。在整段的四到五章的经文描述了天使就是活物和神子民的代表就是长老向着这宝座敬拜的时候呢，父神是一直坐在宝座上接受敬拜的。另外五章六节说羔羊有七个角七只眼睛，就是神的七灵。神的灵也是圣灵，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大能者，他一直陪伴着众圣徒，帮助他们在全地实践神的使命。父、子、灵都同样有资格接受天使和人的敬拜，而羔羊更站了起来，为了与恶者征战。基督道成肉身，以行动成就救恩，圣灵与人同在，奉差遣帮助人实践神的使命。启示录的描写正是体现了一位有行动又有资格接受敬拜坐在宝座的三一真神。在启示录的描述里，基督更加愿意为我们暂时离开宝座，以羔羊的形象站出来，透过行动来完成救恩的计划。在初期教会，信徒面对逼迫，这是极其严峻的问题。信徒因着信仰的缘故，要面对不同程度的迫害，而最严重的，甚至被残酷的处决。基督以羔羊的形象为世界征战，并且最终得胜，是能够带给当时的信徒最大的安慰和鼓励。历史中许多的例子也都见证了，当教会大大增长，许多本来难以归主的人也接受基督的情况呢，都是在教会受迫害的处境之下出现的。在最初的几个世纪的罗马人归主，中世纪的维京人信主，以及近年出现的穆斯林归主浪潮，那都有不少信徒呢，为了信仰而做出各样的牺牲的见证。这些忠信的见证，结果竟然促使了本来迫害他们的人归主啊！这样的奥秘令许多人感觉到费解，难以接受。但这些也确实是历史的事实。启示录五章九到十三节指出，因为上帝借着牺牲所成就的救赎工作，把我们从万邦中买回来，结果整个宇宙中所有受造之物呢，可以同声赞颂上帝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敬拜或者带领敬拜的时候，有时候会不会不自觉的只强调了基督而忽略了坐在宝座上的圣父，又或者只强调基督坐在宝座上而忽略了启示录中他为人站起来征战的这个重要的形象呢？基督为我们暂时离开宝座去与恶者征战，那我是否愿意离开自己的宝座，像安舒区、丰厚的收入、 熟悉的敬拜和侍奉模式，别人的称赞等等，去服侍神，服侍人呢？大声说，被杀的羔羊配得全能、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颂赞。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五章十二到十三节。
复活期灵修，没有坐宝座的宝座羔羊。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5月15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那播放的诗歌呢是尊贵荣耀主，谢谢我们的清风呢已经把歌名还有歌词呢都贴在了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也谢谢我们的小班长，那就是劝慰子，把我们灵修的经文还有灵修的主要内容呢也摆上了第五空间，大家呢可以呢刷版虽然很快，但是还是可以呢翻过去看看啊，翻到上一页上一页去看看这个经文的内容，还有呢我们灵修的内容。
对，我通常呢看那些的宗教化呢很少看到那些羔羊 像有七只眼还有七个脚的。
如果我们看到我们会觉得这是怪物，但
是回到圣经，对啊，很少这样看，
对，所以回到圣经呢，我们就知道这一切呢都是神的奥秘。你想当年的约翰他在拔摩海岛接受这个启示的时候，他能够懂吗？他当然也不懂啊。他看到这个有七只眼睛的羔羊，他马上想的一定跟我们想的一样，怪物啊。
会不会像我们今天去庙里头看的那些佛像，我看过那些生育的女神有几十个乳头啊，
啊，
也看过那个有千手观音啊，很多这样嘛，会不会像那些样子呢？
那我要说的偶像呢是人的投射，譬如说你讲的千手观音，对不对？人的一种内心欲望或者想望的事情啊，投射在偶像。但是你不要忘记了，约翰他不是内心的想象欲望或者是想望投射在偶像上面，他是接受天上来的启示，所以两者是不同的啊，那个来源是不同的。好，那我们在这里呢欢迎呢一些呢许久不见或者有些时候不见我想念他的朋友们冒泡了，例如一粒尘土，还有宝来，还有温柔，还有银凤。
好，早上好，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线上今天。
对了，那我看到宝来呢就说呢他应该是有一段时间呢牙龈出血了，那他希望大家给他一点建议啊。
对，清风笑就已经给他用海盐了，哇好痛啊海盐、
哎、
我用那个云南白药的那种的牙膏，
那个是针对那个伤口、就是
啊、对，还有漱口水。
对，那文慧就给他的建议就是呢是不是维生素 B 群
啊，这个也是，
所以呢，可以上网。现在不是618是吗？
还没到520。
哦，
现在520。
哦，现在520。
其实大瓶的也不贵，我们去那些大超市买100多块，
就是维生素，
我觉得能吃一年呢。
哎，维生素 B 群，然后呢，当然伤口很疼的话呢，云南白药啊，或者是清风中医给您的建议都行。但如果你一直流血的话呢，文慧还是会建议您要去牙医那边做个检查。
牙医呢，特别推荐你，如果你进南方呢，深圳这边的牙医特别便宜，检查的好便宜。
我告诉你，所谓的南方，你在苏州也在南方，深圳也在南方，
有道理，
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这样讲了。反正呢，就是如果你一直流血不停的话呢，那文慧会建议您就应该去牙医那边检查一下啊。好，那我们现在呢，要请周牧师出场。
他们是母亲，养育神所赐的产业，带给孩子们一生的影响。
周广亮牧师、姚谦牧师、罗文辉老师、林晨牧师、杨天成老师分享
圣经中的母亲。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思想圣经里面的一位母亲，她是怎样的活出她的精彩。在旧约圣经呢，《路德记》这卷书很特别，因为你会看到拿俄米和路德这一位做婆婆的和另一位年轻的妇女他们的故事。从拿俄米的经历呢，你会看见一个母亲她的苦难，她的信仰，最后啊成就了难以想象的伟大历史。这是旧约的路德记，一共只有四章的圣经呢给我们看到的。拿俄米在路德记的身份呢，其实不但是母亲，更多呢是一个媳妇的婆婆。每一位有儿子的母亲，我相信呢，都愿意成为婆婆，也就是儿子结婚呢，娶媳妇。那么当然呢，更要成为一个好的婆婆。拿俄米呢，就是这样的一位好的婆婆，她是榜样。那从拿俄米身上，我们能够看见母亲的几个特点， 或者是一个好的妈妈，她的特点，第一，苦难。妈妈或者是母亲呢，她所经历的，她所承受的苦难呢，真的是我们一般做儿女的难以想象。路德记第一章20节到21节，我读给你听。这两节经文是这么说的：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为什么呢？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这两节经文呢，路德记一章20节到21节，很清楚看到拿俄米他经历了苦难。如果你仔细看，在路德记第一章里面，他经历的苦难是什么的话呢？很清楚，我不敢说很丰富，因为苦难我们不能用丰富这个字眼来形容。但是呢，哎呀，他这个苦难真的是，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吧。路德记第一章第1节跟第2节，他经历了寄居之苦，因为饥荒。她要跟随丈夫，全家四口人搬迁到外地，在那里想办法生活，其实呢是想办法生存。然后呢，路德记一章3节，那里记载说她的丈夫离开世界了，所以拿俄米经历了丧夫之痛。接着呢，在路德记一章4节，你看到她又要安排娶媳妇，丈夫不在，但是他的两个儿子呢，长大了，要迎娶媳妇。寡母迎娶媳妇，其实想想呢，绝对不容易。经文说，他有了10年这样的日子，然后呢，一家五口生活。但是拿俄米的经历并没有结束。接下来，在路德记一章5节说，他的两个儿子呢，离开了世界。这节经文我们要看一下，我读给你听。路德记一章5节，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我们特别留意，剩下拿俄米后面说的两个表达，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所以刚才单单一开头啊，从路德记第一章1到5节，你会看到他连续的苦难。好了，接下来呢，拿俄米在苦难当中他活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了，爱心，母亲的爱心。我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心中其实非常感动，以前好像也知道，但是这一次呢，母亲节之间呢，我在读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路德记一章9节，拿俄米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新的丈夫啊，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这节经文讲什么你知道吗？听众朋友，是讲到拿俄米因为两个儿子都死了，他叫两个媳妇呢重新去开创新的幸福生活，让他们重新想办法去结婚。在这里我要停一停啊，我们中国在今天或者是我们东方，有没有一个做婆婆的肯叫自己的媳妇，同时两个媳妇因着他们的丈夫，也就是自己的儿子离开世界以后呢，叫他们出去重新嫁人，重新谈恋爱？那我们想都不敢想，对不对？读到后面呢，3章的第1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这路德就是拿俄米的小媳妇。拿俄米对小媳妇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哇，这位婆婆为着媳妇的新的人生，重新能够谈恋爱，重新能够嫁人的幸福去努力，这是拿俄米的爱心。最后呢，是今天我们看路德记拿俄米的一个高潮，拿俄米的智慧。如果你读路德记2章2节的话， 你会发现，拿俄米允许小媳妇路德出去接触新的朋友。为什么？因为他想路德能够嫁人嘛。而且呢，在二章二十二节里面呢，他还给路德建议，甚至给他想法啊，做他的参谋，叫他怎么样怎么样做。然后你再读路德记三章二到五节的话，很有趣的是，他还教路德怎么样打扮自己，指点他要有怎么样的动作啊，做什么事情，以致路德呢能够吸引另外一个人，这样呢就能谈恋爱结婚。继续看路德记三章十八节的话，他还给路德安慰打气。这节经文我想我要跟你读一下。旧约路德记三章十八节，路德出去啊，有一段经历以后呢，回来他怎么说呢？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用今天的话讲，交朋友啊，有了接触以后呢，接着呢，他还给他安慰跟打气。刚才三章十八节的最后一句呢，吕振中一本翻译着说，因为那人今天不将这事办成，他总不罢休。其实你仔细留意啊，拿俄米其实他还有洞察人性的智慧。这是我们从路德记看到拿俄米这位母亲的特别，她经历苦难，她蛮有爱心，她很有智慧，但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什么呢？她得到了回报。在最后一段，也就是路德记第四章十四节以下的经文有这样的记载，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也就是路德生了孩子了。十五节，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哎，你留意，因为是爱慕你的那个儿子媳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留意十六节，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什么呢？做他的养母。拿俄米不但是母亲呢，最后还有了很年轻很年轻的一个儿子成为他的养母。其实啊，整本路德记让我们看到是拿俄米成了大卫王的长辈。所以在结束的时候呢，讲到波阿斯、厄贝德、耶西，最后生下大卫，这样一位很特别的母亲，这么有爱心，又能吃苦，有智慧，竟然成就了救恩历史里面伟大的见证。在母亲节期间，但愿每一位有儿女的妈妈们都能够像拿俄米这样成就伟大的历史。
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一点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继续芬芳，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继续芬芳。
有一天，当我的脑波停止，求你让我把智慧留下。有一天，当我的手臂低垂，求你让我把经验留下。有一天，当我的双腿不再迈动，求你让我把决心留下。有一天，当我的心脏不再跳动，哦，求你让我把爱留下。
下一点色彩，把爱留
想为时间增添几许芬芳，把爱留下为时间留下色彩，把爱留下为时间增添几许芬芳。
人生路上，许多关卡、路口、转角，
内心世界许多犹疑、寻找、决定，
下一步该如何走？前面会遇上什么样的挑战？
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
献上今天，与你同心仰望主，陪你一路向前走。
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
早上8:06，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7:30到8:30线上今天。那么今天呢，就是2025年5月15号。刚才我们听了周广亮牧师给我们分享的母亲节专栏，圣经中的母亲，讲到呢，这位母亲呢，严格上来讲，她是
半个母亲，
婆婆啊，就是拿俄米。那她的人生经历真的太丰富了啊。那她也因为她的媳妇儿就是路德呢，就一举成名，在圣经中留下了一个位置。她的人生可以说是怎么说呢？之前平平淡淡，后来经历了人生的大苦。之后呢，又经历了人生的大甜。
对，我们就等着下礼拜梁安老师回来的时候，看看这个圣经中的小人物有没有
有没有拿俄米是吗？
对对对，应该还在创世纪，还没跑出来。
谁说的？好，那其实我们想想，如果当年拿俄米他呢言辞拒绝，真的不愿意让路德跟着他回家受苦，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回到老家会面对什么样情况。想象是前面没路了，因为他的丈夫死了，他的儿子也死了，他还有什么依靠呢？那你想路德还会不行，婆婆你再怎么拒绝我还是要死命跟着你吗？
其实可能他离开了婆婆也没有什么依靠，那起码多一个人一起走也是好事。
他还可以再嫁，就像他后来再嫁给波阿斯一样。
那你要在一个离开了婆婆没有一个最亲密的人，然后在那里待着，
谁说的他可以回到自己的老家？
你不知道他跟老家的关系怎么样，
那他也不知道前面的路程会怎么样，
所以选择了人生总要做一些艰难的选择。
对，所以他做对了选择嘛。
我有些时候觉得下一个人他没什么选择，医生怀孕19次，生了19个孩子。
哦，你说的是约翰卫斯理的母亲啊？
对，下一个。
在那个时代的妇女真的是好像没什么选择啊，
没避孕，然后呢还有9个夭折，出来以后夭折，然后有一个呢就被他的那个佣人呢压死。
啊？
对啊，照顾的时候照顾不好嘛，好像我们什么棉被盖着。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法律能够。
那你想干嘛呢？他也不想啊。
好，那我们
闷死了，就是
我们真的要来听听啊，这位呢一生生下了19个孩子，但9个夭折，可是呢，
但是有几个伟大的，他
对约翰卫斯理，还有他的弟弟
查理斯卫斯理，还有他哥哥叫萨姆尔卫斯理，也是
也很有名的吗？
一般有名，不够他弟弟有名。
当然呢，约翰卫斯理多有名呢，创立了万峰老师这个教会的宗派，对不对？
对，不要再说了。我老婆说，你为什么每天老是说约翰卫斯理？你是他的宗派，但是你该说耶稣，不要老是说约翰卫斯理。
哦，好，
所以我不说了，免得他再听。但是我估计他还没起床。
但我们还是要认识约翰卫斯理他的母亲。
约翰卫斯理，
奥古斯丁，
林肯，
华盛顿。
他们的生命中都有一双推动的手，扶持、养育、陪伴他们。这双手就是母亲的手。
约翰·卫斯理的母亲。约翰·卫斯理是18世纪的一位英国国教神职人员和基督教神学家。他所建立的寻道会跨及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四个地区，带起了英国福音派的大复兴。他的母亲卫斯理·苏珊娜不需要母凭子贵，他自己的一生就留下了许多佳美的足迹。他儿子能被神如此重用，母亲功不可没。苏珊娜在晚年的时候曾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使发生在我人生的一切事情到头来都对我有益处，都能教导我、学习和塑造我更像你。苏珊娜从小就好学不倦，虽然那个时候女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他父亲在家传授他逻辑学、哲学、解剖学、法文等等。他从小呢就有独立思考、好思辨，并且阅读很多灵修的作品。后来苏珊娜与卫斯理·塞默尔牧师结婚了，20几年里共生了19个儿女，可惜其中有9个都夭折了。苏珊娜非常疼爱儿女们，极其用心地养育7个女儿和3个儿子，在家中就像开办一个小型寄宿学校一样。她一边呢教导他们，督促他们做功课，一边给最小的孩子喂奶，管理家中的财务，写信、缝纫，而且呢要安排每周一次单独的与每一个儿女来谈话，个别的了解和关心他们，要清楚他们真正的认识神，并且依着正轨来成长。他这样的严谨教育一直持续了20年。当每个孩子一过5岁的生日，就要开始学习字母，而且呢都要由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读。其他的学科包括文法、历史、数学、地理和神学。他们的父亲有时也会教授古典文学。苏珊娜不但传授知识，也栽培儿女的灵性与个性，教导他们要敬畏神、尊敬人，处事待人都要讲常识、懂礼貌等等。作为母亲，苏珊娜很强调要管教孩子，直到他们能够自律。他认为人的肉体是很顽固的，必须从小都得制服，否则呢长大以后啊就很难胜过了。他说过，孩子的意志一旦驯服了，能尊敬听从父母，那么有许多不成熟幼稚的行为呢就会逐一消失的，也让他们能够尽情的度日。苏珊娜是一个祷告的人，她每天花2个小时亲近神，这也是她得力的秘诀。她有一套有效的组织和管理的方法，能把工作和时间安排好，训练孩子负起责任，彼此相顾。后来她的儿子约翰·卫斯理建立了寻道会时，也从中吸收了智慧。在他们小时候就看到母亲若是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安静呢，就会把身上的围裙挂在上面， 大家就知道要避开，让母亲可以安静祷告。这个安全而温馨的家，最终培育出了改变整个英国教会与社会的孩子。约翰·卫斯理所带动的复兴运动，不但使基督徒和教会更新，也扫除了英国社会的许多罪恶与陋习。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也写了9000首圣诗，其中有不少到今天仍然脍炙人口。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别人在玩游戏，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BC。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台就叫录音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是孙子那双小小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指头，那力道让我感叹生命的惊喜。
阳光结果是下雨天，神的爱等在我里面，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
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7-8。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能够疼惜爱护有需要的人。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撒母耳记上30:24-25，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要谢谢刘芳老师啊，因为推动生命的手呢，这个专栏呢，哎，就播到今天为止了。但是圣经中的母亲呢，明天星期五呢，我们还会继续的播放。那么最后一位圣经中的母亲由谁来分享呢？那分享哪一位母亲呢？明天继续收听线上今天。
哦，明天也得听这个。那我们打电话怎么样？
哎，我们的时间会安排的好，至少会留半个小时以上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家人透过热线来分享，或者说来背诵这周要背的经文，撒母耳记上30:24-25。那我们来看看呢，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这周的金句告诉我们，胜利呢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功劳。大卫的队伍里，400个人冲锋陷阵，200个人看守后勤，每个人都在神的计划中忠心，才换来最终的成功。那教会的生活也是如此啊，讲道的牧师，扫地的义工，带领敬拜的同工，默默祷告的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是团队的一份子。神不看谁的角色更显眼，只看我们是不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忠心。就像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缺了谁都不行。而大卫的决定也提醒我们，要珍惜团队里的每一个看守器具的人，用神的恩典促进合一，而不是呢因为功劳大小然后造成分裂。
耶稣也叫我们，谁愿为首就当做众人的仆人。所以有些时候呢，不要想，哎，教会都是找牧师，牧师，牧师，
牧师是众人的仆人。
对
不对？那所以呢，当我们要忠心或者是我们要实践这个真理的时候呢，有几个要素一定要记得的。第一个，永远把神放在首位。大卫的成功不是因为他多厉害，而是因为他信靠神，从低谷到胜利，他一直把神放在首位。那同分战利品也不是为了要讨好谁，而是要让大家都看到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生活中的成就也是如此，无论是工作顺利啦，家庭和睦啊，还是呢服事有果效，我们都要把荣耀归给神。那如果把功劳归给自己呢，只会让我们陷入骄傲和尊敬。但是如果把荣耀归给神，就能够让我们心存感恩，祝福更多人。
哎，那就很难说嘛，我拼生拼死，然后功劳就给神啊，那个也不容易。
对不起，那你就犯了一个最大的问题，你不是呢把神放在首位，你是自我中心。那所以呢，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就学不会下面的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分享。那在大获全胜之后呢，大卫不仅把战利品分给了在后方看守的人们，也把部分的战利品呢送给了一些犹大长老们。因为他多年的漂泊，那这个各地的长老，神的儿女们都帮助过大卫。大卫是一个真正明白神恩典的人，在神的爱中，恩典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恩典越多越要分享，当然就越丰富，神的名也因此传开了。
同时间呢，你看这些人打仗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大卫连我们这些守后方的也有赏赐，所以呢，哎呀，真的替他打仗是好事儿，那就他的名声也传开了。好了，那今天我们思考一下，那邀请你趁着这个主日找个机会向教会的后方的战士啊，做一些致敬，特别是打扫卫生啊，那些煮饭啊，那些去致敬，让神的爱借着你流动。
领悟，
早上好，
早上好，青年老师。
对，你成功了，你有什么感觉？要背进去了，那就
进去可能背不了，借着这个简短的几分钟，对大家有话说哈。
啊，好，那你有什么话说呢？
特别感动哈。
是，
求主保守预备我们的心。
是，孙弟兄，你现在是不是很感触了？
特别感触，就像接到亲人的电话。
所以我们很感恩能联系上。
还好有神的保守哈，希望把最重要的话告诉大家。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决定了我们跟世界上、跟家人的关系、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跟所有人的关系哈。为什么要说这个更高的标准要求？就其实是说我们在信仰的路程上可能也面临着很多的试探，但是我们听到容易行到难，但是我们听的量不够的时候，我们也很难能行得出来。那在这最后的时间，我们大家同心一起做个简短的祷告哈。
好，来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让你知道我们内心的需要和需求，求助你帮助我们在灵命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也求助你带有良友电台所有普天之下的儿女们都能够跟随你的旨意，也慢慢的跟着你的脚步，求助你带领我们这样的时间，感谢你有我们这样同心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祷告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祷告可以让爱永不止息。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现在邀请弟兄姊妹呢，主内家人，我们一起同心来守望。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我们的帮助，除你以外我们可以投靠谁呢？所以我们将我们家人的需要都带到施恩宝座前，我们恳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恳求你的大能复辟，因为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是好的，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的是平安的意念。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纪念秦轩、小五、宝来，他们都有不同的疼痛。秦轩他的腿疼得厉害，我们感谢你，因为他今天出院，但是我们也恳求你缓解他疼痛的地方。小五，我们求你让他能够顺利的打到他需要打的针，好让他的身体的疼痛能够缓解。主啊，我们更恳求你停止宝来他牙龈出血，主要让他能够有好的治疗。我们也纪念老许他的妻子有一些指标高了，周末要去检查，恳求主你也带领让他们检查顺利。主要我们恳求你保护我们的家人，在他们的软弱当中让他们经历基督的大能，也让他们有从你而来心中的平安。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世上最好的橡皮擦，就是坦然向神认罪，神必赦免。
不再是罪奴，乃是义仆。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不再是罪奴，乃是义仆，是奉主宰要父。
好，那明天呢，记得呢，从7:30到8:30呢，我们会有直播的热线开放，1322-9966322。但是据说明天只有半个小时，因为还得放这个。
不是半个小时，超过半个小时。
好，对不起，那记得明天打电话来，一起背经去撒母耳记上30:24-25。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5月15号。我是晚风，
我是文慧，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展开